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聚集啊，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也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我在这边代表教会啊，欢迎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来宾啊，我代表教会来欢迎你。也希望等一下在会后能够啊，你能够有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让我们教会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啊，也把我们教会介绍给你认识。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起来啊，这是我之前团契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啊的一些得着，想要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来分享，盼望也能够让我们都一同得到益处。那我上次讲到的主题是吃饭啊，在上上次讲的主题是退休啊，就好像我的主题都非常简单暴力啊，但是也不是我刻意的，只是在透过预备这些内容的时候，真的是每一次都帮助我重新思考。其实我们读经听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有所回应，那这些回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啊，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后面就说我们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学习神的话，让我们能够预备来行神看为正的事。所以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大家能够带着收获回家啊，并且能够去思考、去应用、反映在我们生活当中。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学习、来聆听。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圣灵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心，也向我们说话啊，透过孩子的口来传讲。主，你要你的百姓所听到的道，主让我们听的能够得到益处，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改变让我们能够更像主，蒙主所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范围比较大我不会每一节都读，但是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就麻烦你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可以一边听一边对照。好处是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比较有故事性，所以我们应该很容易跟那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使徒行传的十章的九到二十节提及彼得所看到的异象特别在第十一节说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那里面有各种这些四足走兽，还有昆虫，还有飞鸟，有声音向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这一块大布里面这些动物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都是属于不洁净的食物，是犹太人不会去吃的，这个就是不 kosher 的那结果在这当中神却叫彼得说起来宰了吃。那彼得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No， 主啊，不可以，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彼得企图阻止神，他先叫一声主，主啊，这个指的是神，就是我的主宰，是我所顺服的，然后再来一声，不可以这样子那原因是什么呢？彼得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是彼得一直所持守的，持守到一个程度，他甚至认为即使是神也不应该改变这样子的传统。那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以前读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彼得拒绝神难道不也是他对神话语的一种顺服吗？因为那个这些条例不能吃什么也是神透过摩西在律法上面颁布的，那遵行神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怎么这里反而会让彼得不去遵行？难道神的心意有互相矛盾吗？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跟我当时 有类似的疑问那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这个背景，就所谓的 context， 然后目的还有方法。这个神当时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这是目的，透过行这些律法来把百姓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归神为圣这是方法，这些行为这些动作都是为了表现出这是一群属神的百姓，让他们有别于外邦人，也表现出他们的顺服，对于这个神的全然顺服那背景就是这一群人以色列人，神的这个选民当时的这个状况是对于将来那个属灵真正的犹太人的一个预表，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今天是预表的实现。那我们靠的不是律法，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样是被神分别为圣，归于神，目的一样，但是背景 context 不同，方法也就有异。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也没有跟着以色列人穿他们的民族他们风格的衣服，守他们的节期，还有很多他们的条例啊，意思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以前上过是需要穿制服的学校啊。以前上这些，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基本的仪容有很多的要求啊，在学校那个衣服的穿搭要搭配对，那个衬衫不能不扎进去，裤子不能太短啊，头发不能太长等等啊。如果这是违法的话，就是犯错的话，就要受到处罚，因为这个是学校的规定。如果你去读别的学校没有制服的规定的话，那当然你不穿制服也没有人会理你，你也不会被罚。但是当你守这些条例的时候，别人一看到你就知道说啊，这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他是有代表性的。然后就是幻想你在这样的一个学校，有一天这个训导主任在招会的时候报告，我们那个时代是有招会的，还要升旗、啊、对，在招会的时候报告说，明天是学校的 field trip， 户外旅行，明天可以穿便服在学校操场集合。这个时候你听到这个报告，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No， 主任，这是万万不可的，这样子我们会被罚的。这问题是平时处罚你的是谁呢？不也是这个训导主任吗？啊，所以背景目的会影响方法，特定的环境背景会有特定的目的、啊、会有特定的方法。穿制服是方法，目的是表现出自己的身份，也表达出这个是学校的纪律，大家都可以遵守得很好。那穿便服呢，是因为大家要到一个新的环境，有一个新的体验，老师还在，老师还是正常，还是会照常照看大家。便服也是学校所发出的声明，是 official 的，所以你就不会被处罚、哦、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里，彼得跟神说不可以才是真正的矛盾、啊、而神的回答是说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切都是神的，都是神所造的。神可以规定以色列人要穿红色的制服，要穿蓝色的，当然也可以在神所造的一切里面定哪些动物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洁净的，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因为神有完全的主权。但当神命为洁净的，我们就不可以当作是俗物。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我觉得彼得跟三这个数字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哦、这么多事情都会跟三有关系，真的是神一连跟彼得说了三次，然后就把意象收回去了。可是即使听了三次，彼得怎么样，他还是没有信心去顺服，他也没有那个悟性去明白这个意象实际上所代表的意思，所以他就在那边思考。但是感谢神、哦、圣灵预备了三个印证来帮助彼得。在十七节，在十章的十七节说，彼得还在猜疑之间，哥尼流所差来的三个人已经到了。那这个圣灵这次给他一个非常不抽象，非常容易明白的指令，就是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啊、那这就是很直接的、啊、这是一个印证。彼得这个时候就知道说，哎，是圣灵的引导，下面真的是有三个人。另一个印证就是当接下来彼得跟他们三个人一起到哥尼流那里，那哥尼流自己跟彼得说起见证，说到神给他的启示，这是从十章的大概三十节那个地方、哦、我们可以从三十二节来一起看。哥尼流对彼得的见证，对彼得见证说，有天使来告诉他说什么，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好、哦，这里城市人民还有住处都给了他，而且是在彼得见到异象之前、哦、这个让彼得、可以看到神的带领，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事情其实在第十章的一开始就有记载，这个是在彼得看到异象之前。那但是在三十节这个地方，透过哥尼流亲口在跟彼得说出的见证成为另一个圣灵的印证。 那第三个见证，第三个印证在哪里呢？在于彼得顺服神的心意，向哥尼流这一个外邦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那个听到的人就被圣灵浇灌，这个是有外在的迹象的，因为他们都说了方言，而且是听得懂的方言，他们称赞神伟大。这是记载在46节 的地方，而这个经历就跟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一样的。那这样的经历来帮助彼得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想通这个意象所代表的意思。他其实他刚到哥尼流家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程度的领悟，在28节有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了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只是当圣灵浇灌，借着这些人他们外在的反应，能够让彼得更加的确定，透过这第三个印证，彼得就能够知道这完全是出于神。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外邦人不只是可以听福音信福音，也可以领受圣灵，这跟身为犹太人的彼得呢是完全没有不相同的。那弟兄姐妹，今日你跟我也是在同样的恩典之下，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我们与神和好，领受圣灵，圣灵也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如此哥尼流一家就得了救。如果我们在座还有慕道友，你还不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的话，你也可以像哥尼流 和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一样，透过接受耶稣基督来领受这个极大的恩典。透过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每周我们都分享的 ABC， A 就是认罪，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神救恩，需要神来拯救的人。那拯救也要有一个对象来源，那是这位拯救者，是我们所要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透过信心来接受他，也相信他的十字架赎了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当我们接受他，用信心去祷告宣告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愿我们当中的慕道友们都能够打开你的心来领受这个极大的福分。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经文，我们在第10章最后我们看到哥尼流一家信主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再回头到前面，我们看第10章的一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哥尼流这个人。那这个是我们在慕道班的人都有上到过的，非常熟悉。1到2节介绍哥尼流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意大利人，是外邦人，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他是百夫长。虽然有权，他却也是一个虔诚的人，也敬畏神。而且这里我们看到不只是他敬畏神，他全家都是，这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信仰方面他在家里面也带有一个重要的领导性。不止虔诚，他敬畏神，他还有多多周济百姓，并且常常祷告神。又是多多又是常常，这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他一直持续并且频繁的在做这些事情。这样一个人绝对是好人，对不对？但是他得救了吗？如果他已经得救的话，那为什么他还要找彼得呢？第10章有一句话没有被记载到，一直到第11章彼得在耶路撒冷向众弟兄做见证的时候才提到的。在下一章11章的第14节，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翻去11章第14节，在彼得做哥尼流这整件事情的见证的时候，他有提到哥尼流怎么样是被告知，怎么样得到这个启示，说他有话，这个他就是彼得，有话告诉你，叫你和你全家都，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哥尼流他所受到的启示是要去找彼得，让他来告诉他们一些话，叫他和他全家都得救。代表这一个好人，这么一个好的人，在彼得来之前他还没有得救。如果已经得救了，就不需要大费周章的来请彼得过来了。那他不得救的关键在哪里呢？是因为彼得没有来吗？不是，是因为还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的10章34节，彼得开始对哥尼流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说的不是别的，是介绍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36节说，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43节又说，众先知也为耶稣做见证，说凡信他，就是信耶稣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然后最后彼得是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浸。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哦，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次提醒，要知道一个人得救不得救，不是看他做多少好事，他在教会展现有多虔诚，他参与了多少的事工，而是这个人有没有真心认罪悔改信耶稣。这个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好像都懂单纯，但是其实我们常常会忽略掉这个重点。在这边举两个例子啊，我因为遇到困难，教会的朋友告诉我能够祷告神，我祷告神这个事情就得到解决了。哎呀，我觉得基督教这个神真灵啊，于是我就信教了。那请问这样子有归主得救吗？另外一个例子，初到美国，我觉得非常的孤单，我偶然遇到教会的人把我介绍到教会来，我觉得这个教会特别温暖，我非常向往要加入这个大家庭，于是我就开始参加教会了，然后就待下来，我就属于这个教会的人了。那请问这样是归主得救吗？首先，无论什么样子的原因，我们来到教会，人能够来到神的家中绝对是好事情，但是我们无论是什么，我们无论在教会聚会了多久，如果我们没有认罪悔改信耶稣的话，我们就没有得救。因为圣经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朋友介绍来教会，在教会感到温暖，祷告蒙神垂听，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也都是美好的见证。但是除非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他听到了神的道之后，来到十字架面前认罪悔改信耶稣，不然我们就没有得救的生命。所以哥尼流即便是在人面前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他还是需要耶稣。你我也是，我们都需要耶稣，不然我们无法自救。但是感谢主，这确实是一件不难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 ABC， 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心，诚心的在主人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救。那我们这样算是把使徒行传的10章看完了，很快的过了。但是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说我们今天的文章篇幅比较长，那是因为我还加码了两个小故事，我们请大家往前翻，我们要看第9章的后面。第9章我们从32节来看，32节讲到这个以尼亚。那这个故事短短的，就是3节就把它给这3-4节就把它介绍完了。那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哥尼流故事的序曲，就是在哥尼流故事发生之前发生的事情，讲到彼得，怎么样被圣灵带领到，该撒利亚去见哥尼流之前发生的事。所以这个彼得在周流四方的时候，他周流四方做什么呢？他在各地与圣徒见面，他来到一个在耶路撒冷西边的一个城市，名叫吕大，遇见这个瘫痪8年的以尼亚。按照这个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测以尼亚也是一个信徒，那虽然是一个希腊的名字，他应该也是一个犹太人，因为这是目前彼得所侍奉的对象。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了以尼亚，然后之后彼得就继续往前行了。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他来到海边的一个城市叫做约帕，这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多加有一个叫大比大的姐妹，或叫多加，多加是希腊名，她很棒，她广行善事，她多施周济，是个好人。感觉跟哥尼流不是差不多吗？差别在哪里？大比大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她是个信徒，哥尼流当时还不是。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徒，这个大比大是一个很好信徒，她患病死了。彼得来到那个地方，为了大比大祷告，神迹发生，他就活过来，彼得把他交给众圣徒。那这是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少数行使人复活的这个神迹哦。 另一件事情也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保罗使这个从楼上摔下去摔死的这个少年人叫做犹推古，保罗使他复活，这两个神迹都是给信徒行的。然后这个死人复活，其实我们现在看可能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啊，对。可是很有趣的是，圣经里面对这两个 事情的记载呢，又有点轻描淡写的就带过去了。多加的故事好像是叙述完就要准备赶快进入正题，就是下面的这个哥尼流的故事花了一整章来讲，到了11章还在讲，那这个死人复活就这么一小段。那刚才提到使徒行传20章的这个犹推古的故事，保罗使他复活之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情，继续上楼啊，彻夜的跟人一起来讲论福音，好像这只是一个连带发生的一个事情，并没有特别的去把它大做文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自然不会把死人复活当成是小事情，这些都是彰显出神的大作为，也是使周遭的信徒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的事情。但是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复活是比这个更重要的，而且这个复活是每一个使徒在讲到的内容里都会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第三天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使徒就只为这个复活做见证，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其他人再怎么复活，我们一样是没有盼望，复活完之后到最后还是一样要面对死亡。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复活了，证明了他的身份与能力，让我们能够靠着他有永活的盼望还有确信。大比大死了又复活，犹推古死了又复活，感谢主，是神的恩典，神的大作为。但是即使他们没有复活，他们也已经得到神最大的恩典，是永恒的，是人没有办法夺去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们今天大家信徒们也得到一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所以我目前看的是三个故事，一个是以尼亚，一个是大比大多加，还有第十章的哥尼流，这三件事情个别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或者可以说这三个见证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有人信耶稣，归服了主。弟兄姐妹，我深信神在我们当中做工，当神带领我们借着他的能力来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件事情成为见证，而见证是为了要领更多人来归向神，把荣耀归给神。上个月底我们有敬礼，我们教会每次敬礼的时候，受敬者就会透过他们的见证来向别人述说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让听的人也能够有机会来归向神。2天前在我们自己的团契里面，我们也有机会分享大家的得救见证。当我们听到神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奇妙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为着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拯救还有施行的这样的一个大神迹来感谢赞美神。愿我们都持续不断的为主做见证。这三个故事里面同时也看到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每次神说话或者是借着使徒说话的时候都用到起来这个词，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那我们等一下在应用的时候会更深入的来看。在我们进入应用之前，最后还有一个人物我们想要来 提一下，他虽然在圣经里面很快的带过，但是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就是彼得在约帕 的时候住的地方。他在约帕算是暂时定了下来，住在西门家。那这个西门是一个削皮匠，会选择西门家其实是很特别的，因为削皮匠在传统上不太被犹太人接受，虽然摩西的律法里面没有禁止人当削皮匠拿去处理皮革，而且这个皮革本身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也是有被很大的使用，这包括在那个建造会幕的材料里面也是用到皮啊。但是处理皮革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需要接触动物的这个死尸属于礼仪上的不洁净， 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在安息日啊，在守节期的时候啊，在这之前的自我洁净。当然也有可能在之后犹太人又增加很多人的疑问啊，让削皮匠这个工作越发被视为不洁净了。那无论如何，这个削皮匠被看轻被排斥，主要还是因为他实际这个工作他的环境就是非常的脏啊，非常的不干净，而且就是有非常重的臭味，所以通常会远离这个社区比较偏远的地方。结果这一位原来不太被接纳的这个人，这个削皮匠西门，他反倒成为接纳主的使徒的 host。那而且不只是接待了使徒彼得，他还允许彼得接待别人，一接待就接待了三个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弟兄。那使徒彼得他这么一个犹太人住在犹太人认为不怎么洁净的削皮匠家里面，然后也接待了外邦人，这个都为彼得接下来接触外邦人跟外邦人传福音做了一个预备。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都看过了，我们大家对内容都比较清楚，我们现在就来思考一些关于经文的应用。首先我们看到彼得的路线并不是随机的，是圣灵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往该撒利亚去。彼得先到了吕大，医治了以尼亚，再到约帕，使多加复活，然后住在削皮匠西门家，在约帕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得到圣灵的启示并印证，随同哥尼流派的三个人呢一起到了该撒利亚。这个不只是彼得的路线而已，这更是圣灵的路线。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如果回去前面这个地图来看的话，彼得从最右下角的耶路撒冷，他在犹太全地四处游走鼓励信徒，到了吕大，到了约帕，之后到了该撒利亚，就是上面粉红色这块地，该撒利亚就是在撒玛利亚的境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圣灵的路线。那走到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圣灵的带领不只是只有在版图还有地域上的果效而已，我们看到彼得所服侍的人也随着地点的改变而有所变动。所以彼得在这一路上所接触的，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到犹太地区的犹太信徒，然后在这当中也有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到他住在犹太人认为不洁的人家中，甚至到最后他向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这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帮助他调整来改变他的观念，扩张他的视野，到他见证到原来没有想过神会愿意拯救的人得救为止。那到最后耶路撒冷的门徒也见证到这件事情，他们也都说在十一章的十八节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圣灵的动线，当时保罗把福音传到罗马，就是相当于当时的地极了，那福音没有就此就停没有因此就停止了，从罗马到如今我们继续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在这个圣灵的路线神国度扩展里面参与的一份子，所以圣灵的应许今天仍然适用，并且我们也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做怎么走，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寻求，但是其实我们不用想得太远，我们先走出去，先从见得到的人开始，从自己人可以先开始，像彼得一样，他从自己人开始，他在犹太全地他开始行动了，在合适的时候圣灵就带领并且开路。但是我们不能走了一步自己就停下来不动了，或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看到事工的果效不好我们就停摆了。 Well, I tried. 或许我们应该要做的是 keep trying. 我们更不应该觉得神有可能不再带领我们的这种心态，因为神他是持续做工的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不要停止去思考 或者停止愿意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付出行动。那我们再来看以尼亚的故事。彼得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那这样子一个八年的瘫痪就得到医治，是一个神迹。我们也看到他得救的果效，就是在那附近的人都归服主。彼得在为以尼亚祷告的时候，他确认，他 make sure 让以尼亚明白医治的是谁，我们是为何能够得到医治，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钉十字架。以尼亚的故事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是否也是一个属灵的瘫痪，你是否也是同样在，你是在同样一个属灵的光景好多年了。我们当中很多人，懂得如何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努力，想尽办法能够让自己继续往前进，升官挣更多钱。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与主的关系，在主里面肢体的侍奉，我们其实很多就漠不关心，导致我们在原地多年了。弟兄姐妹，你已经停留多久了呢？你的褥子是什么？是什么把你困住了？是什么理由？我就是太忙了，我就是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同工啊，我就是不会做这个事情。其实各种理由都是有解法的，当你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有解法，因为你就可以放下自己所看重的，去做主所看重的。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路就打开了。主为我们舍命，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他医治我们的过犯，他医治我们的罪孽。彼得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医好了我们，我们还在等主耶稣基督做什么？起来收拾你的褥子。无论是什么理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起来，我们也应该要起来，让人能够透过你的见证来归服主。让我们接着来看多加。多加做很多好事，他对信徒很好，但是他死了，无法再为大家做什么，大家很舍不得他。然后神借着彼得让他复活，他能够再次起来服侍众人，他的见证也让许多人信主。这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怎么运用呢？难道我们也需要来一个死人复活吗？多加是一位为主服侍很多人充满爱心的人，但是无论什么原因，他停止了。虽然我们大家现在觉得我自己活得好好的，但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是否还是一个活着的人？还是你的内心已经枯干？即使你参与服侍，自己的心也已经不在那里了，只是勉强完成。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年轻的时候在有几年我在中美洲生活，我在那里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几个同工，我们大家一起在教会有参与各样的侍奉。那随着身边的同工一个一个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求学，或者是回国，所留下来的教会的工作就开始持续累积在我身上。我基本上还是有能力把他们完成，但是我同时也走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像一个没有灵魂一样的在完成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里面已经没有生命了，我枯竭了，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原来我是离开了我的葡萄树，离了我的主，我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们当中，你的侍奉是圣徒们的祝福吗？你有看到说你在神里面所做的事情是别人的祝福吗？就像大彼大一样，神透过彼得叫大彼大起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更要明白，我们不需要再一次经历死人复活，因为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了，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有新的生命了。所以今天我也为大家祷告，或许我也能够像彼得被神使用来告诉你说，起来，不要再当死人，要在主里面当活人。我们不要忘记，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神的大能，是改变生命， 活出基督的，有改变生命活出基督的大能的。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在天上才有新生命啊，我们在这世上消极度日，不是哦。我们一旦信了主，我们就领受圣灵，就有主的生命，如同泉源从现在就涌流，而且从现在就可以直涌流到永生了。我们连于基督就得到生命，然后我们不是就趴了，我们就躺平了。主耶稣说，这人就要多结果子，我们不是要到天上才结果子，在这世上就能够为主活出满有圣灵果子的新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去思想圣灵提醒你该做的事情。你说，哎呀，彼得他们都有被带领，他们都很清楚，圣灵这样子告诉我就知道怎么做。可是弟兄姐妹，难道圣灵没有提醒你吗？我们每一周的主日正道，每一周你的团契查经，每一周的主日学，圣灵难道没有借着神的话语再告诉你，提醒你当做什么吗？我们听的应该就要起来就有所回应，让这个活水涌流，让我们结实累累。那我们今天也看到彼得，圣灵也是一样叫他要起来，他不但是自己领受了福音也得救，他也传了福音，他也关怀门徒，他也不轻看这个削皮匠，甚至住在他家。看起来这个彼得没有什么需要进步的，对不对？不是吗？但是圣灵却还是对彼得发声说，起来宰了吃。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状况还不错，要小心。前一阵子我们在旧约读经班才刚看过的士师记啊，那百姓们是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呢？安逸的时候，安逸会让我们容易陷入罪，安逸会让我们不再想要为主前进，安逸也让我们不再依靠神。所以或许你在许多事情上面像彼得一样，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了。你不像这个无法行动的以尼亚，你不像那个没有生命的大彼大，你一切都做得很好，但是神还是可以用你。只要你聆听圣灵的带领，或许神会带领在你不觉得你可以，或者是你不觉得你愿意的岗位上来侍奉他。到时候你就不要说 No， 这是不可的。我们只要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因为只要主说可以，就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本来就不是我们自己，你有顺服圣灵的引导，靠着他的能力继续来完成主所交托的事吗？今天这三个故事帮助我们思考三种不同的状况。你是否也有在类似的光景中，像以尼亚那样无法前进，还是像大比大那样不能再有能力付出，或者是像彼得，你觉得自己已经在一个不错的位置，拒绝突破？对于这些不同的状况，经文都告诉我们要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要从死里起来，要从怀疑与拒绝当中起来。我们真的不要再停滞了，停滞对我们不好。可能你觉得我们大概这样子就好了，但是神应许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超过我们自己所期待的。耶稣说他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不是只有信耶稣得永生，然后就等到在天堂之后我们再来发光发热。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更多的经历到他啊，经历到被神使用，并且经历到生命来影响生命。王牧师在去年正道明白救恩这个主题里面提到，救恩不是信耶稣上天堂啊，将救恩放在这个人死之后，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救恩是要让我们脱离罪归向神，宣扬那叫我们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活出来，让我们行神看为正的事情。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这个生命当然是在世上来发展，不是等到天上。萧牧师上个月讲的生命之粮这个主题的时候也提到，要预备好新的皮带来装新酒，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可以不再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天都重复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萧牧师说，当我们能够分享只剩下过去的事情，自己的生命没有被神更新的话，我们就很像在问耶稣，你行什么让我们信？像那些犹太人只要跟着耶稣只要讨吃的而已， 有一种我就是这样，你还能够把我怎么样的心态啊？但是我们不要再消费过去了，我们不要再活在自己信仰的老本里头，我们应该用信心接受，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成他的工。那这个工在我们信主之后就可以开始发展啊，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基本动作，接受敬礼啊，敬拜神，在主日敬拜神，我们研读圣经，过团契生活，来一步一步的体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那今天后面呢，我还有两个 bonus 想要跟大家提起在第十章里面还有两个起来哦，不知道你听完今天信息之后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许有受到感动，觉得自己可以从哪一些事情，哪一个侍奉，甚至是要对付哪一个缺点开始来起来。或许你有这些想法，但是你还不确定怎么做。彼得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哈，圣灵给他三次的提醒之后他还在纠结，那圣灵就告诉他说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就是不要再纠结了，往前踏出去吧。那或者你已经跨出那一步为主起来了，很受神使用，事情也进行得相当的顺利，彼得在这个地方他也提醒我们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骄傲了，要归荣耀给神，我们只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的第十章的经文再加送两个起来，一个不要再纠结，一个要记得在主里面谦卑。那我们今天看了一大段经文哦，我记得我当时在团契里面查经，然后前后读过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印象就是神一直在说要起来，虽然是不同的事情指令的细节也不太一样，但是总都有一个起来来做开始。起来告诉我们要有行动，要动起来，同时也是从一个原来有的状态，就从这个状态当中开始做了改变，有一个动作。其实一个信主人真就应该要如此，人会习惯回到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自己觉得舒服的地方就在那边定下来。但是我们基督徒本来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这里寄居的，那我们基督，我们在我们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有这个会涌流出来的活水，这个会更新生命的能力，这个可以使我们有领人归主的见证的能力，它会不断不断的来改变我们。保罗也劝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停滞，不应该气馁，不应该躺在那边更不应该设限去拒绝圣灵的邀请与带领。希望今天大家也能够从经文里面这样子的重复与提醒来看到神要告诉我们的，无论你现在处的什么样的状况，愿圣灵今天也一样对你来说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有时候我们把事情复杂化了，你却是要我们能够跨出那一步，因为你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提醒，你已经给我们足够的带领，你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话语。主，让我们能够顺服就去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带领，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也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来影响带领我们身边的人来归向你。愿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